这段时间交托在你的手里的时候，我们真的相信你听了我们的祷告，因为你就在我们当中，你的圣灵乐意来在这里教导我们你所说的话。因此我们再次求你接近我们的心，好让我们可以领受圣灵的教导。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如果以前上过我的课的人都知道，我常常用这个 illustration 啊，用这个东西来解释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听过的人请举手。只有至今了，好像有回响，是不是？我做了这个东西哈，是要当成一个正立方体啊，所以你们就假设，虽然不是很正了，但是就假设它是一个立方体啊。请问你们？看到这个东西然后要告诉其他的弟兄姐妹说，我今天在陈老师的课堂上面看到一个正立方体，你要画出来的时候要怎么画？画在你的纸上你要怎么画？你要告诉他说我看到一个东西。学过几何的人都知道怎么画吧。我不知道你的名字。陈丽仪。对对对，令仪。我记起来了，令仪晚一点到，所以我再讲一次哈。就是说你要在纸上画这个立方体，正立方体，你要怎么画呢？画出来没有？是不是跟我画的一样啊？哎，好像没有的。 anyway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就是不是画成这样子的一个。可是你们在画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我这个正方体每一个角度都是90度，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你们画出来没有每一个角度都是90度呢？有没有每一个角度都是90度的？可是每一个他画的可能跟一样哦。也就是你画不出来每一个角度都是90度的图画，对不对？这个是事实吧？为什么？而且你在跟人家讲的时候，他们都知道你画的是正立方体，不会质疑，哎，你怎么没有把90度通通画出来呢？了解我的问题吗？问题出在哪里？当我举出来这个正立方体的时候，这个立方体的存在是在三度空间，可是你画在纸上的是什么？二度空间，是平面的。所以二度空间里面所要呈现的三度空间的影像是有限制的，而且是有扭曲的。在你画的上面有的30度，对不对？有的60度，有的90度。但是你不会质疑说这个30度在这个实在的实体的存在的reality 当中不是90度。你不会质疑这样子。因为你的脑筋里面，因为你是存在在三度空间，你认识三度空间的样子。可是你在表达在二度空间的时候，会有一些所谓的矛盾，或是扭曲，或是不真实的影像。我们看圣经也是这个样子， 神几度空间啊，无限量的，因为他创造了空间，他创造了空间跟时间，把我们人造在这个有限的空间跟时间里面，能够自由的运行。最近我们不是在谈到美国的那个东西吗？啊，有些的法律学家就说，言论自由是，如果依照他们的宪法的第一条，言论自由是不能够那个弹劾那个川普的。但是这些法律学者不太懂得什么叫做自由。如果我今天啊，我不会开车了，假设我会开车，我到了那个马路上的时候，我说我很有自由，我已经拿到驾照了。可是事实上驾照是什么？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authorize， 就是给你一个权柄，让你因为有这个驾照，所以就知道你在自由运行的时候会知道那个限制，那个 limits 到底是什么，那个 boundary 到底是什么。所以呢，如果我说我可以自由的运走行走，那红绿灯对我来讲不应该限制，那你看台北的交通会怎么样，就会大乱了。也就是说，自由一定要在限制某种局限的范围里面才可以才可以发挥啊它的作用啊。所以呢，我们再回到说，我们在自由的空间里面来认识这个无限量空间的神的时候，神有一个难处，就是叫他要怎么样来表达他自己，让我们这些活在三度空间或者四度空间，有些人说第四度空间就是时间了，在我们活在这个三四度空间的人类里面，到底要怎么样来表达他自己？他很怜悯我们，用我们所认识的文字语言来表达他自己。可是在表达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他处在比我们多的空间里面，所以他写下来在我们的空间里面所有的文字记载，都会有一些让你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子？怎么好像不是90度？好像不是真实的那个实体。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圣经上面讲了很多所谓的，不是所谓的，讲了很多真理。可是呢，我们在看的时候，有时候看不出来它就是真理。我们上一次已经谈了，约翰福音主要是讲什么？讲神，特别是讲神所差来的这位神的儿子。约翰福音的主旨，他的主要的目的，除了让我们能够认识神之外呢，另外一个面向也是一体的两面，就是当你认识主的时候，你不是说很客观的去读神的话，人可以很客观的去所谓的研究那个约翰福音里面的神学，但是如果你真的读， 神的话的时候，尤其是读耶稣所讲的他自己见证他自己的话的时候，你不可能全然客观，因为神的话就是光，他有聚焦的眼界，就是说他光照的时候，他要求人要有回应的，不是说哦，这个光，我念了约翰福音，跟我没有关系，因为他是光，神的话就是光，所以他 demand 要求人一定要有回应的，你要么面向光，你要么背向光，你不可能就站立在身上说我跟光没有关系，因为他照下来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回应的，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真理、光或是生命或是爱，这个都是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是有 power 的，是有能量的，是有能力的，我们人不可以或是不能够客观的来看待它，人或者抗拒或者逃避或者被说服被征服而来接受它。况且如果我们不是如果了，我们在看书的时候，你不会说哦，看书就是看他的一些知识而已，你一定会受他的一些内容所影响，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一定也会受他的话的影响，而且呢，我们都来自不同的背景，都有不同的文化眼光，约翰福音就是神的一本自传。那圣灵呢，里面谈到很多圣灵，就说三位一体了。圣灵呢亲自解释这个经文，好引导这些门徒，特别是我上次已经说明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清楚，约翰福音事实上是讲给犹太人，就是说信徒神的百姓听的，所以他会亲自的解释这个经文，来引导信徒来明白真理。我上次已经挑战大家，就是说要能够去看的时候要会问问题，对不对？我记得亚里士多德讲过一句话，说人若要成功，就要问一些，就要学会问一些对的问题。那我加上一个注脚，就是人若是要认识神，要真有智慧的话，要懂得问对的问题，才有可能找到对的答案。所以呢，我不知道你们回去有没有做功课。我记得我第一次念约翰福音的时候，我好像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当你们念第一章的时候，你是不是很想继续再看下去？如果你再继续很想继续看下去的话，你就跟我一样，就很想知道这位神到底是怎么样在启示他自己。我自己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我们要来念，我发了18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发了几个问题。我们先来念这一段圣经，好， 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四节，预备来。好，我可不可以，我等一下要示范哈，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发问题。可是在我示范之前，我很想听听你们发的问题是什么。有没有人有勇敢一点？另一啊？嗯，那你有没有找到？
那边导师不让我们 Google 嘛？对，那我就去看一下英文的那个“道”的翻译，它是用 word， 那 word 就是话，就我觉得这话就是代表神的自己，然后我就是讲，可是还是不是很清楚，好像有点知道。
嗯哼 ，OK， 好，还有没有其他人？好，这边。
以往我们都会说黑白分明，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他在这里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本来就是这样，有光就没有暗啊，有暗就不会有光。所以我一直在想说，奇怪，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接着我们来看后面，他就是约翰是为光做见证。那在这里面应该表示提醒我们的是，神就是光，他光照在我们罪人的身上，让我们看见我们是需要被拯救。那为光做见证，我以前曾想过，也许神是真光，我们只是一点光，我怕哪怕我是一颗火柴点亮照亮一个人也是一个光，我们来学神的这个样式，这个分享，谢谢。
嗯哼，再一个，还有没有谁愿意？
陈老师，我想说一个问题，很简单，可以吗？啊，如果错了不可以。
没关系，没关系。
喜欢很开放，因为你们有学识，我相信我能要怎么学识。不过，
哦，不用，不用这么
说。好，我要直接说重点。我是上帝的，我要做地上一颗神闪亮的光，你接受吗？嘿，接受吗？够，就是这样。 简单一句话给你的，我要问重点而已，你想我可以吗？
好，这段话我们读过之后，是谁说的？说这段话是谁说的？是作者，对不对？虽然没有讲，你如果读过约翰福音，你就发现约翰从来没有提到他自己，而只是说什么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约翰是一个当时的一个人，他怎么会写下来第一句话太初有道？他怎么敢写这个？圣灵。那我们就要熟悉看到这个太初就有道这句话，其实很熟悉耶，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什么？起初神 In the beginning God。也就是起初神就在那里了，所以神是在起初之前吧。约翰是一个犹太人，他当然知道创世纪第一章吧，所以当他爱耶稣跟随耶稣认识耶稣之后，他就把这位耶稣跟创世纪的那位上帝给连接起来了，以至于他整个21章都在做见证，见证这位耶稣到底是谁，也就是太初的那个道。你记不记得创世纪第一章太初，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他怎么创造？神说要有光就有光， God said the word。 当然其实这个英文的翻译我觉得不是很妥当，我觉得中文的翻译非常的精湛。道不是一个道理，道也不是一个所谓的一个道到底是什么？在你如果稍微知道一下希腊文哈，那个希腊文叫做 logos 哈。我们如果你学过一些科学的话，你会遇到一些字，比如说生物学叫什么 biology 啊 logo， 然后呢那个心理学叫什么 psychology 啊，然后神学叫什么 theology， 都是后面有 logo。也就是所有的科学都在问一个问题 why，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现象。也就是道其在人的理解里面好像是一个 expression， 一个表达，一个说出来的。我们要把比如说我看到一个现象，那个苹果为什么会掉下来，那我要解释它，就用话语来解释，就用 logos 来解释， Why is it such a thing?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所以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科学的一个论理，一个道理的一个论理的过程。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二句话，太初有道，就解释了这个道调是什么。他说道与神同在。什么叫做道与神同在？而且他讲了两次，第二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你会不会说你的道理跟你同在？你只会说你的孩子跟你同在，或是你的太太跟你同在吧，或是你的我陈老师跟你同在吧，是另外跟神对等的一个 personality， 对不对？才叫同在嘛。所以在这里会不会告诉我们，其实道不是道理，而是道是一个谁，一个 person， 一个有生命，而且后来又讲到什么生命在他里头，所以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有生命的。一个我们常常翻译 person 叫做人，可是主耶稣 不只是人，暂且我们说他是一个道。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道到底是谁，而不是道到底是什么道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你如果从这样子的角度去看约翰福音的时候，里面所讲的，你就能够啊，原来耶稣说我就是，他不是讲他的道理，他不是告诉我们说啊，真理在这里，你要去了解。他说我就是，你要来认识我，你就认识真理了。你认识我，你就认识什么叫做光了，世界的光。他说我就是世界的光。你认识我，你就知道什么叫做门。你认识我，你也知道能够带给人那个酒香的那个葡萄树到底是什么。而且在这里讲到两次他与神同在，就表示他是两位，对不对？上次李生跟令仪上完课之后来问我三位一体的事情，那我就跟他讲了用音乐，上过我课的人都知道这个事情哈。我们平常在解释三位一体的时候，我们不会想到声音，我们比较想到空间，对不对？有吗？我们说三位一体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讲，说它是水，它是液体，液体的水，还有呢固体的冰，然后呢还有气体的空气了。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比喻有点瑕疵，很大的瑕疵？因为你如果是液体的话，你就不可能同时是什么固体。所以这三位虽然好像是一个东西，但是它不能够同时存在。可是神是不是同时存在？所以有一个我很敬佩的一个英国的一个音乐家，也是神学家，叫做 Jeremy Bigby， 他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哈。他用音乐来看三位一体。他说呢，音乐里面有一个很棒的东西叫做什么？和弦。 和弦是怎么样解构的呢？是用三个音来解，组成的哈。当我弹这个音的时候，这个音是不是在我们的 heard space， 在我们所能够听到的这个空间里面充满了？在我在弹 mi 这个跟都不一样的音色的这个音的时候，是不是也充满了这个空间？所以当我在弹这个和弦的时候，三个音都不一样，但是都同时充满这个空间，而且它是一体的。你不能说这个是和弦，你也不能说这个是和弦，这个不是，你一定要有三个成为一体才叫做和弦。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觉，听到说主耶稣升天以后到怎么坐在父神的右边，那他就不在这里了。那你会不会觉得上帝是人格分裂？其实圣灵在我们当中，神也在我们当中，主耶稣也在我们当中。哎，你在睡觉的时候，主耶稣、天父、圣灵都在你的旁边。所以当约翰说这个道与神同在的时候，就同时告诉我们这是两位，但是它是同在一起的。凡被造的指的到底是什么？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指的是物质界吗？还是包括全部？可是我们人很愚昧，我们常常觉得我看得见，眼见什么为凭，我们觉得所有的万物都是只有在物质界里面，我能够看见的，我能够感受到的才叫做万物。所以没有鬼，也没有神。但是在这里讲到的凡被造的指的不只是物质界，还有其他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不过呢，他再说再回来再讲道到底是什么，他说生命在道的里头，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他其实不是在界定或是在定义生命是什么，而是在指出来它的效益 its effect， 就是说生命是人的光，是它的作用，不是界定说生命到底是什么，而是在指出它的能量、它的效益、它的作用。也就是生命是人的光，能够带来能量，能够带来一些的作用，给人带来光明的那个所谓的那个源头到底是什么。也就是在创世，我们又回到创世纪了，神在创造万物的时候，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我如果说这个教室要有光，我是不是说要有光就有光？我必须要走到那个开关去开那个，对不对？ 可是神的话本身就是神自己，所以才叫做 The Word。 了解吗？这个有点，好像有点悬哈，但是其实你仔细思想，你就可以稍微的明白那个三位一体的那个状况。也就是说，神说的话就是他自己。OK，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给人的生命，我说带来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光合作用。万物都靠着光合作用。我们每一个人，前几天不是天气很好吗？我不知道你们去外面晒晒太阳。我们真的很需要晒晒太阳，不但有 vitamin D 啊，而且好像晒晒太阳就觉得精神比较开朗一点。生命必须要靠光来生存，这是神所定的律，一个自然律，他造万物的法则，而且给生命的一个界限，就是说万物都要按照这个律，这个 law， 这个自然律，这个 natural law 来运行。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万物都是照着自然律来运行，都很归顺，都很顺服上帝，只有人不顺服上帝。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他的形象的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品质，一个 nature， 就是自由。他可以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那神也给我们选择的自由。你要选择顺服律，他所定的那个 order， 那个次序，他所定的那个次序是充满爱的。他爱万物，你知道他在造万物的时候他说什么？哇塞，我造的真棒啊！七次讲到，而且最后一次讲到 very good。所以他所造的万物这么美好的时候，是因为看到万物可以按照他精心所创作的一些 order， 一些次序来运行的时候，不但是表达出来他的善，就是他的美好，他的好，而且表达出来他的美丽。你知道万物如果是很整整齐齐的，这样像机器制造出来的东西这样排列的时候，会不会有美感？不会的。可是在你在看观察万物的时候，很有美感。我最近看到一个 YouTube 上面讲到很奇怪的鸟，长得很奇怪的鸟有十种，不晓得你们回去如果有兴趣的看，我一个朋友传过来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啊。长得还有另外一个十种很奇怪的那个花啊，有一个花啊长得就像猴子一样，好像有两个眼睛这样子。但是人因为跟神的形象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神一个很特殊的品质，所以他能够自由的选择，到底我要对这个律我要顺服他呢，还是我要悖逆他。 因此才有刚刚之间所提到的，我可以接受光，我也可以不接受光。那我不接受光的一个同义词就是我就是在黑暗里，这是你的选择。没有一个人说神要你下地狱，是你自己选择要下地狱的，你自己选择要一个没有上帝的地方，这是你的选择。所以当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神说 Your will be done， 你的意思成全了，你选择什么就给你什么，你选择与我同在你就跟我同在，可是你选择不与我同在你就不与我同在了，这个很公平吧。所以我们选择面向光，让光来起它的作用，还是背向光，不接受光，而向着黑暗，活在黑暗当中。那么接下去约翰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个约翰不是写这个的约翰，对不对？是施洗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请问为什么要有见证人？为什么要有见证人？你们都是我的见证人，你们结束以后去跟其他的弟兄姊妹讲说，哎，今天陈老师讲什么，如果你讲的不对的话，你就是我的不是很好的见证人。但是你如果觉得很有吸收，就出去跟其他的弟兄姊妹，你就会，特别是你如果真的很有领受的话，你真的会成为我的见证人嘞。你会想到说啊，去介绍更多的弟兄姊妹来听听我的课。所以神在这里讲半天，神要讲他自己的时候，他到底是疯子呢，还是骗子呢？一定要有见证人来证明，或是说见证他所讲的真的是真的。所以我们上次才说，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七个人同时讲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我讲我就是总统，你们如果是见证人的话，你们可以说我是骗子，对不对？或是我是疯子。所以当耶稣讲说他就是神的儿子的时候，而有七位，七是什么？完全的数字，一个完全的见证。这一位讲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那是不是这个 reality 是可以确定的？其实法庭上面需要有两个见证人，对不对？只要需要有两个就可以了。可是在神的法庭里面，他却拣选了七位。所以如果我们真相信真接受约翰所写的见证，自己我们自己也就成为见证人。因此读约翰福音有两个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一方面你会认识神， 你会认识耶稣这位神。另外一方面，你自己也愿意去做见证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宣教，就是说你愿意去传扬你所认识的这一位上帝。这也就是约翰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这卷福音书的时候很重大的一个目的。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在神学的探讨里面，我常常人家问我说啊，你在华神教什么，我都会跟他讲我教宣教神学，我不会跟他讲我教宣教。因为宣教跟神学，认识神跟成为神的见证人，去传扬神的福音，是一体的两面的。你如果真认识神，你一定会去宣教的。我如果认识，我如果知道一个好东西，一个好药物可以医治你的癌症，我会说哦，这个是我的秘方哈，我要保存下来。我不会吧？所以 theology 跟 mission 其实是合一的。难怪在后面我们看到施许愿他的见证，他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他就越来越发现，而且见证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人家会不太注意这个见证人，而是他比较会注意这个他所见证的那个对象，对不对？所以他到第三章的后面，他会讲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宣教士，我们其实很惭愧哈，很多的宣教士的传记大部分都在讲什么宣教士，很少，比较少了讲到宣教士所见证的那位上帝。其实我自己觉得我们在念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时候也有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偏差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什么？讲很多信心的伟人，对不对？亚伯拉罕其实从哪里开始讲啊？从亚伯开始讲啊。讲到后来，你会发现我们在研读圣经人物的时候，常常看见这些人有信心。有一次我在带领这一章的查经的时候，我就转了一个弯，我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亚伯拉罕所信的上帝是谁啊？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你如果转一个弯来问到底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摩西所信的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然后呢一直下来到后面很多所谓的信心人物，你会发现他们所信的神好像不是很单 怎么样子，很一样的，不是说他们不一样，而是多样。也就是说神是多样的，我们可以从不同，我刚刚已经说了，我们都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我们有不同的眼光，我们认识出来的神也有不同的面向。所以事实上，当我们在做见证的当时，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看见，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去到非洲去传福音，我要有一个信念，不是我所认识的神就是全部，而是当我传福音给这些非洲的人，他们成为见证人的时候，他们所见证出来的神一定有我可以学习的，或是我有可以认识的那个面向。也就是整个世界各个族群从各个不同的文化来的信徒，都能够从他们的背景里面去认识神更多样的面向，以至于我们宣教士其实最大的一个 journey， 一个走的路程，是不但是我们在那里做见证，而且也同时是在学习从别人的见证里面去更多的认识神。所以我们不仅是传扬神，而且更多的从别人，从我们所传扬的对象来认识神。所以宣教士其实是应该是谦卑的。因为我们有一本书哈，叫做 Christianity Rediscovered， 就是他重新的发现那个到底基督教是什么。是一位神父到了那个马赛非洲的一个族群，就是上面他们很穿的很绚丽的那种衣服啊，红色啊，橙色啊，然后呢带着那个珠珠的那个 beads， 那个装饰的那个叫做马赛族，他在当中就跟他们围在那个火那个崩发上面，就在那边跟他们探讨神的那个事情，然后就发现说，哦，原来他们的祖宗所传下来的所谓的他们的信仰当中，其实也有上帝的启示跟影子在里面。他们叫做 High King， 有一个很高的很尊贵的一位君王，可是他们不知道是谁，他们只是说，哦，那是 High King。所以我们可以看得见，事实上见证人很重要的一个任务，不仅是把你所见证的事实真相能够传达的完全，而且有一个态度，就是让光发出去的时候也能够找到很多的接受光的人，他们在他们身上所产生的反光。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再重新回来看看施洗约翰这个第一个见证人，他其实他讲说，我就是一个声音而已， I am a voice。 什么叫做声音呢？声音是没有形象的，可是是人可以听见的。 是叫人可以听见，可以相信，声音会马上就会消失了，形象比较可以固定，我们可以来在这边一直一直瞧它哈，但是声音却能够开启我们眼见所不能够看到的无限的想象空间。你听到一声一个声音哈，我常常讲说，如果今天我们从来没有看过那个童话故事里面的白雪公主，那我在这里哈跟你讲白雪公主的，我说有一个很漂亮的公主叫做白雪公主，你会在你的想象当中会浮起来，会什么样子的想象呢？如果你看过电影，大家看到的白雪公主大概都是那个样子，但是你如果从来没有看过那个电影的时候，你听到这个描述，你就会开启很多的想象空间，对不对？你的白雪公主也许有白的当中有一些的其他的颜色，也不一定。所以约翰是一个 voice。 那再回到说那个神说的话也是一个声音，所以神用声音，神用说话来向我们启示，而不是用图像，免得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认知里面是认识到的偶像，而不是认识到的真相。很抱歉，已经时间已经到了哈，但是我还有就十个其他的一个问题想问，我们留待下一次问哈。不过我还是要鼓励大家能够好好的按照我今天所给的一点的示范啊，来发问题。我们只看到前面的14节而已，我们要停2周哈，因为我下周跟下下周不能够在这里。我们好不好用2周的时间，其实是3周了啊，3周的时间，到我们2月初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来上课的时候，希望你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把约翰福音看过一遍，然后发的问题还是留在第1章。不过你如果看过第一遍整个看过的时候，你就比较知道怎么样回答你在第1章要发的问题，好不好？用功一点，我们一起的学习，来更多认识神。OK， 我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
太初跟起初跟创世纪那个起初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嗯。
那为什么又太初又起初？
因为是中文，
中
文很丰富哎。我刚刚讲的道很丰富哎，那个 word 太狭隘了。Logos 也太狭隘了，希腊文也太狭隘了。但是道，道不仅是道家的道，其实孔子、孟子那个也讲了很多道啊。而且我们可以造词，对不对？道可以什么？道路、道理、真道，反正很多可以造词的。就把这个道的那个内涵就扩充了，所以中文很棒哎，我很庆幸我自己读中文系，本来想读外文系的，可是神把我带到英国去学外文，而在台湾学中文，是他很美好的旨意。 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很感谢你，因为你把我们当成你的儿女，给我们权柄可以成为你的儿女，不但能够享受你的爱，也能够认识你。主，我们谢谢你。我祷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在这里真的有圣灵给我们的渴慕的心，主，你的真善美能够吸引我们更多来跟随你，更多来爱慕你，更多来认识你。谢谢主，把你的话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可以去念读。主，求你的圣灵没有离开我们，常常的带领我们来进入你的光中。谢谢主，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